光影系列刘松仁第一章。
松哥刘松仁，有留意香港电视剧的听众一定不会陌生。他见证了电视圈的黄金年代，演活无数经典角色，公认为好戏之人。好声请来松哥分享他的演艺之路，细说角色背后的故事，还有他的养生之道。
我是刘松仁，他们叫我跟你打招呼，那不如锡你一啖。
松哥刘松仁在演艺圈打滚超过40年，足迹遍及香港、内地和台湾，参与超过100部电视剧和电影，在观众心目中兼具气质和实力。松哥的演艺之路由丽的电视第五期训练班开始。
丽的训练班呢是第五期的训练班的，即是跟汪阿姐他们丽的呼声转丽的影星，然后我们就是最后一期的训练班。其实都是入了训练班才开始我的所谓影艺生涯。咁入咗训练班咧，我导师咧叫做黄佐基，即系佐基叔。咁佢系我启蒙老师啊，差唔多系。因为所有嘅戏剧理论咧，都系喺呢个老前辈度嚟嘅。其实我人系好怕丑嘅，又唔善于表演嘅，所以阿佐基叔就话我喺训练班前半年咧系一碌木咁样，后半期就话开始好啲咁样。其实我训练班嗰阵时候咧，就机商堂老师咧，佢就已经拉咗我入去配音间。一入配音间，我就配主角。不过嗰个就唔系一个人物嚟，佢一只马嚟嘅。咁嗰只马咧就冇乜口型嘅，所以比较上容易配啲。咁我就开始咗我嘅即系配音生涯啦。毕业之后咧，公司就想拉我入去配音间配音，我就。对配音就即系麻麻地，因为我怕黑嘅。一见到啲黑房咧，就嗰阵时先10几廿岁，我唔知道我自己顶唔顶得顺，同埋我兴趣其实唔喺嗰度嘅。咁啊，佢就话如果你唔签，我哋公司就唔同你签噶啦。咁我话唔签就唔签咯，因为都唔系自己中意嘅嘢，你做都唔会做得好啦。跟住咧，阿佐基叔就话：诶，唔紧要啦，你唔配音做话剧啦，咁样。咁咧就。签咗丽的影星嗰阵时候咧，我系签 part time 嘅，因为我唔知道我真系中唔中意，咁我就谂住啊，不如签个 part time 试下先啦。咁嗰阵时我都算好彩嘅，出嚟嘅时候江文星啊、夏雨佢哋做主角嘅时候，我都差唔多系做第二个主角咁嘅样。不过做下做下，做到做咗半年到，我发觉我唔系呢一范，因为我嗰度冇乜进步啊，所以我就唔做了。我就离开。
每一位演员都希望有发挥的机会，刚刚出道的松哥亦都不例外。一次在机场和恩师偶然碰面，松哥获邀参演剧集《烟水寒》，饰演浪漫高傲的富家公子黎群，有荷里活万人迷 James Dean 的气质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年轻人，有哪个不想学 James Dean 那种浪漫不羁呢？这个梦寐以求的角色，松哥又点舍得放手啊？
离开咗大约一年到啦，我就喺启德机场，就喺送机嘅地方就撞到阿佐基叔，又撞到阿青哥阿张青，哇！啊，松仔松仔，有个角色好啱你做噶，你翻嚟做翻嚟做。嗰阵时阿佐基话呢个角色好似 James Dean 嘅，哇 ！James Dean 我得落眼都突埋。因为那时候我是崇拜他的嘛，自己就心想可以想想那个戏叫做什么，我都不太记得，好像是烟水寒艳心小说的，就跟王佐荣、苗金凤、一班前辈做，从此就奠定了我在电视台那个位置了。一做就做了40几年，就是因为那部戏就是机缘巧合，不知道怎样神推鬼拱在那里撞到青哥和撞到基叔，这样就改变了我的生命了。
松哥在公仔箱大银幕默默耕耘，演戏百二分投入，家人和朋友是松哥工作以外的避风港，俾他可以轻松自在地做回自己。
那阵时呢，我身边呢除了兄弟之外呢就只有妈妈，我爸爸就在泰国的， 我哋都系黐妈妈嘅。妈妈咧就同我讲一句说话啫，你知啦，其实我哋电影界嗰阵时候都好杂啊。咁佢就系一个好典型嘅中学妇女，所以佢就交代我一句：唔好学坏。我心里边我知道有件咁嘅事啦，我都话俾我自己听，我唔可以学坏。至于朋友咧，就系、是、由中学啊，同埋喺圣堂里边识，有啲系小学识嘅，有啲系去咗外国啊咁样。啊，好奇怪嘅现象咧，我哋咧几十年里边咧，佢哋从来唔会同我讲关于我呢一行嘅嘢。我中意睇咩？哎呀，冇啊！我哋完全冇喺呢个圈呢、這个行业里边讲呢啲咁嘅题目嘅，都系讲翻我自己啲嘢啊。佢哋亦都未曾系睇过我拍戏嘅。包括我家人、我的兄弟、我妈妈，冇嘅。其实所以就好似系一份职业咁咯。佢唔会话因为你系演员就变咗个唔知乜嘢乜嘢，佢会对你点点，冇嘅。呢、这个关系我中意嘅，因为好舒服嘅，我觉得。佢唔会令到你改变咗身份，然后唔知点咁样。
松哥加入无线电视之后，开始演出古装剧。好似近代豪侠传入面饰演嘅清末文初政治家蔡锷，话说松哥对文初嘅历史人物有好深厚嘅情意结，一群乱世中嘅英雄豪杰，对国家、战友同埋心爱嘅人嗰种热血浪漫嘅情怀，同松哥深情执着嘅性格如出一辙。
近代豪侠传咧系我第一部嘅古装片嚟，其实。我在麗的嗰陣時候，全部都是演時裝，尤其是係驗心小說。無線叫我過去嗰陣時候咧，我第一部嘗試古裝嘅就是近代豪俠傳，演蔡鶴。呢個蔡鶴咧，當然我要睇個歷史啦。我其實好中意嗰個年代啲人物嘅，我覺得文初嗰個年代出好多人才，同埋對國家啊、對民族啊，無論係軍事家啊。小说家啊、诗人啊，佢都出好多人才，所以我演蔡锷嗰阵时候咧，我对个情怀咧，我都系好中意嘅。嗰阵时喺丽的餐厅嗰阵时候，呢、这个系我嘅恩师，亦都系我嘅启蒙老师啦，就系、是、李少雄。阿松哥就同我讲过就话，佢话你具备咗一个对国家、对民族嗰种情怀，可能与生俱来。所以我演呢个近代豪侠传嗰阵时候咧。我都容易投入嘅，呢个戏咧亦都改变咗我往后嘅几十年嘅演艺嗰条路啊！因为由嗰阵时开始咧，公司就安排咗我陆小凤啦。呢个人都好似可以拍古装喎，咁就开始咗我嘅古装生涯。呢个古装生涯咧，一嚟啊嚟到所谓嘅陆小凤，第一次古装，哇，点样做我都唔知嘅。第一个武侠片啊！武侠片系点样？我又唔知喎，因为我系从零开始噶嘛。其实仲有一个就系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哇，好文艺喎，又唱歌又跳舞喎，哇，嗰啲冚唪都系对我嚟讲系好难度高嘅戏。咁我就变咗边学边做，边做边学咁样样咯。
七八十年代小说改编嘅电视剧大行其道，除咗琼瑶、严慎等女性言情小说，亦有武侠小说改编嘅剧集。自从佳艺电视1976年开拍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电视剧，开创华语武侠剧集先河，得到观众热烈回响，武侠剧亦都成为咗电视台兵家必争之地。当年系无线电视小生嘅刘松仁，顺应潮流演绎古龙笔下文武相传、风流倜傥嘅陆小凤，迷倒万千观众。陆小凤几乎同刘松仁画上等号。1999年无线台庆颁奖礼，松哥更加凭住呢个角色获得我最难忘的男主角。
陆小凤呢个人物对我嚟讲咧，其实我系抗拒嘅，因为咧我系接触金庸嘅小说啲人物先，然后先接触古龙啲武侠小说嘅人物，所以我就倾情于金庸小说啲人物。突然间嚟一个古龙。然后我开始睇佢嘅书嘅时候咧，我就觉得佢喺场面设计啊各方面啊，佢系好刁钻嘅，而且好吸引嘅。啲人物嘅出场、布局、打斗设计，佢好吸引嘅。不过到 书的尾部呢就有些美大不了，即就这样收档、啊、就这样完了，他给我这样的感觉，我就觉得他是花巧的，不是好像金庸那些小说那么完整的，即是他的结局、啊、各方面包得那么漂亮。我看陆小凤的时候呢，我就遇到一个问题，陆小凤这个人物呢，他就是一个007风流机智查案，看来好像很厉害这样，但实质上他是不厉害的。不厉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把这个人物呢是引导人地，譬如有六个可能性，他就通过陆小凤的人物呢去施疑第一个，但这个一定不是的了，因为他小说写不下去。之后他又给一个原因出来，经过他的思考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最后观众不用你分析的都知道是第六个啦。所以这个人物的设计呢是有缺陷的，我觉得。所以我接到这个戏的时候呢，我心想哎弊了，一次这个人物开始呢就没问题的，去到后面就被人骂的，原来这样是人都知道的嘛。所以我这个戏呢，我处理上面呢，我就不是纯演技或在戏剧里面那些技巧，我就跟黄元申和黄允才谈好了，我们三个人是分开不同的路走，一个就是严肃到不笑的，那这个就是黄元申，一个就是成日都咪咪嘴笑的，这个就是黄允才，那这两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差。那我中间点呢，我呢就有时笑有时不笑，就我行中间路了，大家分清楚，分清楚之后呢，我们就向着方向走。第一，第二，对白一定要快，我要观众听对白，追住我的对白走，就不是在演戏，我千祈不要演戏，因为你一有空间呢，观众会快过你想到你想讲的东西，那我们就全部散晒了。所以我的对白就是尽量你一讲一句我接一句，我就不在这里玩戏，不在这里演戏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好彩呢就所谓成功了，这个人物我不是很喜欢的，但这个组合是很漂亮的。直至到我后期回去丽的，不知道那时候丽的还是阿善，那个时候洪哥说，喂，我们重拍陆小凤，因为黄允才又过来，我说不得，我说演不回，因为没了黄元申。因为他看他不是看一个陆小凤的，其实他们看整个组合的，我们要有自知之明，如果我以为人家看我的，我走出去，那我就是什么呢，我建立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就自己打冧了自己，这样呢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我说我做不到的，士气啊、气氛啊，不是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就拒绝了做的。
陆小凤云集了松哥、郑少秋、黄允才和黄元生等当家小生，剧集歌曲亦都深入民心，情与义、值千金，朗朗上口，绝对是电视剧迷的集体回忆。不如我们听下松哥分享陆小凤当年有几受欢迎啊。
陆小凤那时候呢，有两个现象我是给我感觉到很受欢迎。是有一个现象呢，就是呢那时候无线呢就有摊档的，我们做宣传，不知道做什么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呢这个呢就是陆小凤的摊档，然后行一轮之后呢有狂潮的摊档，那些演员咪摆过树，那些人经过咪会做宣传，就是大家讲的影响，我就咪住着。那个时候我们拍第二辑，第二辑你知道几巴闭呢，郑少秋加我三个决战前后，哇，经典。不过郑少秋要坐我右边，我坐在中间，那时候我觉得咦，我是主角，我发现那个感觉，因为我们没想过会坐中间的嘛，即老实说他是前辈又红过我们，当然他坐中间的嘛，突然间放在我中间，那个感觉是强烈的。第二个感觉就是我们后期去新加坡登台的时候，我呢黄元申、黄允才、海马尼，咁我哋咧就安排去剪彩，成条街全部都系人，哇！真系万人空巷，然后咧逼爆咗橱窗嘅玻璃啊！嗰啲疯狂法，你知嗰阵时佢哋啱啱睇我哋香港嘅戏，嗰阵时系俾我好大嘅感觉。嗰、那个红咧，我冇觉得我红过，点解？因为我从来都唔中意红， 之前在圣堂里面我受的神父影响很大，所以我就一直都当这件事是我的职业。
松哥参演的剧集往往是高质素和高收视的保证，当中包括《京华春梦》。原来《京华春梦》是松哥离开无线电视之前最后一部剧集，几乎要拒绝演出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松哥接演这部剧集？如果《京华春梦》没了松哥，又会变成什么呢？
其实我在无线走之前呢，我是拍了一个叫《风云》的，和阿冯宝宝。《风云》这个戏对我和阿宝宝来讲是非常吃力，因为呢我们处理这个戏的时候呢，因为想精益求精，我想磨到他好。我和他呢就去哈日酒店的 lobby 那里一起写剧本，即是执剧本，这样好一点，这样写好一点，戏这样处理好一点。拍完那个戏之后呢， TVB 呢六个头头就找我开会，他说我们要开个京华春梦跟他们打仗。咁我话我顶唔顺，因为我啱拍完《风云》，要我即刻开一个《京华春梦》，我根本我已经去团，我已经冇能力了已经。咁佢话你开条件，你想点样？咁其实佢都知道我走噶啦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拍完呢样我就要走噶啦。咁佢系要我拍，咁我就话你俾我休息一个礼拜。佢话好，俾你休息一个礼拜，所以就咁样，咁我哋就拍咗《京华春梦》。《京华春梦》呢，我其实拍完的时候我就过了丽的，所以我都没怎么看。这个戏是我后期去翻做的时候我先看。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他真的拍得好好。无论导演制作，其实最好的是演员的配搭。他不是单一好，他是整体好，都是很能够做回自己的本分。所以整个戏出来的那个效果啊，差不多是经典，它是不可以重复，不可以再拍这个戏，就是因为它给了旁边这么多条件。
松哥钟情金融武侠小说，但这早年武侠电视剧的热潮下，偏偏和金融小说角色擦身而过。直到2001年无线电视开拍《倚天屠龙记》，松哥才有机会演绎到金融笔下的张翠山，不禁慨叹相逢恨晚。
讲到《倚天屠龙记》就唔使讲啦，因为我从影咁耐，我一路都好渴望拍金庸嘅小说。我拍过梁医生嘅，我拍过古龙嘅，我直至到去到无线拍陆小凤嗰阵时候，我都冇机会拍金庸嘅小说，直至我后期翻去。后期翻去嗰阵时候已经好勉强啦，因为已经唔系个年纪，但我又好恨拍。所以我就拍了《倚天屠龙记》。那个戏在处理上面呢，我有个经验，这个经验是帮补到我去处理这个角色。但是年龄上面对我来讲是一个缺陷来的，我觉得很可惜的。因为我不是在那个后生的时候的年纪来做金庸的小说，我觉得我跟金庸小说的人物的缘分是欠了一点的。如果我早期能够拍到金庸小说，我觉得我从影就不枉此生，因为我太喜欢那些人物。
古装扮相的松哥潇洒俊朗，气质无可替代，但是松哥演时装剧、喜剧也都非常拿手的。下一章松哥和我们分享几部时装剧和喜剧的代表作，还会大谈米雪、赵雅芝和汪明荃几位好拍档。
第一章完结，请揭下一页继续收听。